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第八章的精华版。民数记八章有两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耶和华指示摩西、亚伦如何安放金灯台的灯盏，如何安放金灯台的灯盏。八章二节记载说，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你放上灯盏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我把这个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这个标黑体了，为什么呢？我先读完这个经文，我再讲。亚伦便这样行，他把灯盏放上，使灯向灯台前面发光，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句话，就是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就是灯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这个我讲明一个原则，就是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是高亮 highlight。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个圣灵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于我们说话，特别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自己很多的经历里，一下子圣灵高亮了某个字句，以前没有注意的。因为这里就是一个，我以前从没有注意过耶和华吩咐摩西、吩咐亚伦的时候，这个细节，七盏灯这个朝向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换句话说，不是放灯台后面照，不是往后面，所以他这句话就高亮了。高亮之后，我们在聚会中就针对圣灵高亮我们的经文有些讨论，一下就得到圣灵的光照，一些感动。第二个故事呢，是耶和华告诉摩西、亚伦应该如何将利未人献上做燔祭，献上做摇祭。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往往我们摇祭献上的禾捆啊，甚至是牛腿啊、羊腿啊、这些胸啊、这些祭物，但是他这里确实讲利未人这个人献上做摇祭 wave offering， 摇一摇。我们这次聚会讨论主要经文是十一节，亚伦要将利未人现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摇祭。这个我也作为以色列人的摇祭这几个词我也标黑体了，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圣灵光照我们高亮我们注意到的经文，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摇祭是立位人呢？人怎么做祭物的？然后是他们办耶和华的事。我们特别注意到亚伦要将立位人献上作为摇祭。立位人为什么要做摇祭呢？摇祭可以是无酵饼，这是出埃及记29章24节记载的。公绵羊的胸，这是出埃及记29章26节记载的。无酵饼要烧在燔祭上，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这当时出埃及记29章25节记载。公绵羊的胸摇过之后，在神面前摇一摇，摇过之后就可以归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而这一说，亚伦要把利未人献上做摇祭。我们知道这都是一个属灵的预表。那么到底利未人是前面我们讲是无酵饼呢，还是好像公绵羊的胸呢，或者两个都是呢？或许两个都是。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做以色列人的摇祭呢？为什么不是用其他牛羊来做以色列人的摇祭，而是让利未人做以色列人的摇祭呢？在民数记八章的记载里提到，利未人在做摇祭被献上的时候，要用水洁净、剃毛、洗衣服，这是民数记八章七节。然后一只公牛犊并同献的素祭还要献上，还要献另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就是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另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为利未人遮罪，这是民数记八章十二节。 还有先连的牛犊，一个是为做赎翻祭，一个是做赎罪祭。然后利未人呢，会当做摇祭献给耶和华，这是这个本章民数记八章十三节讲。利未人被当做摇祭的原因，后面第十四节下面就讲，因为利未人是我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话，以及代替一切以色列投生的，这是十六节所说的话。然后接着十七节也继续解释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这是十七节讲的，就是利未人因着埃及被击杀的投生的，他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了。然后接着他说，我已选取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替代。然后呢，利未人可以进去会幕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遮罪，免得以色列人挨近圣所的时候有灾殃临到他们。这十九节，这利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图画了。一个弟兄提问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既然可以借着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了，这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那我们今天不需要利未人这样的居间阶级，对不对？那么利未人这段做摇祭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实际的属灵意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仔细看一下八章十一节，亚伦要将利未人献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摇祭，使他们办耶和华的事。亚伦所做的工作乃是至圣所里服侍神，他预表是我们在灵里的这个生命，活在神面前服侍神的自己。这样的人是很少。我在美国的一个女先知叫 Anna Longtree， Anna Longtree， 她写的书 Heaven is Open， 天堂开了，里面看到她和天父的一段对话。天父让她吃从天父手上的食物，隐藏的玛纳，还告诉她说，在至圣所里服侍神自己的人是很少。那这个我们的地方教会召会里面也常常讲这个东西。这尼托生弟兄也讲到对他影响至深的英国基督徒何寿恩姊妹M.E. Barber 谈到一个经历，就是读到以西结书44章9至26节，讲到一些人利未人远离神，他们只能服侍殿，但是祭司利未人撒杜的子孙从来没离开神的圣所，所以神奖赏他们，让他们可以服侍神的自己。何寿恩读到这个故事就跪下祷告说，愿意他永远是一个服侍神自己的人，而不是仅仅服侍殿的人。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服侍殿、服侍外院子，只是说尼托生讲述这个故事，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并且更深进入灵里与神联合的生命，能够在至圣所里服侍神。服侍神呢，是在至圣所里，就服侍神自己。但是至圣所没有灯光，你做什么没有人能看到。好比你在家里关上门，每天祷告服侍神，没有人能够知道你为神做了多少工作。你甚至呢，也看不出你的果效有多少。但是神却知道，在勇士里也知道，因为你服侍神的自己，在至圣所里服侍神，主要是做神的朋友，与神交通，为人代祷。至圣所里服侍神，往往预表最高的属灵生命。那圣所里的服侍也分这几层，就是中间那层，圣所我们叫 holy place， 至圣所叫 holy or holy 或者 the holiest place， 根据不同的英文翻译的文本，他们也不同。那利未人的后裔歌下的子孙负责抬圣所的，包括约柜的，他们虽然是在圣所里服侍，但是却是直接帮助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服侍神，他们也是间接的服侍神的自己。哥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的服侍更接近外院，扛抬外院子的器物，他们负责拉送帐幕中外院子的器具的。所以亚伦是利未人，撒都也是利未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能在至圣所里服侍神自己。很多利未人，比如哥瞎的子孙、哥顺和米拉利的子孙，他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服侍神的殿，但是间接的也是服侍神， 的选民，只是都是服侍神，只不过是不同层次。那在至圣所里服侍神的亚伦和大祭司，预表我们在灵里神亲近和交通。在圣所里服侍的利未人主要做的工作是点灯、换陈设的饼以及点香，这个阶段工作主要预表魂力洁净的工作。而在外院子服侍以色列的利未人主要做的是预备牛羊等祭物，这个预表洁净我们在肉身里的罪的工作。所以在至圣所、圣所和外院子三个阶段不同的服侍，预表我们基督徒三个不同阶段的属灵生命和属灵服侍。大多数人的属灵生命和属灵服侍应该是在外院子，外院子服侍不是不好，因我们需要很多人为了来传福音呐、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帮助不信的人预备祭物啊，就是痛悔改的心和痛悔的灵，诗篇五一篇所说的献给神呐、好让他们的罪得洁净啊，蒙神悦呐。但是这不是说光有传福音或者外院子服侍就够了。神除了让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带人得救之外，还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圣别和荣耀里去，并有份于神的性情。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所以我们除了对付罪之外，还要经历魂的变化，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让我们献上身体当作圣别并讨人喜悦的活祭，就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二节接着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心思的更新我这里也加黑了，特别强调一下，叫你们验证神如何验证何为那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这里特别提到心思的更新，就是魂力的变化和圣别。我得救的地方教会就是召回，非常注重教导心思的更新和变化，就是追求圣洁。我现在在联合神学院 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 读博士，也接触到很多约翰卫理会的信徒，很多老师和同学有卫理会的背景，他们告诉我，约翰威斯理也注重圣洁的教导，就是holiness。灵运动也受到约翰威斯理的影响产生的一个团体叫圣洁运动，英文是 holiness movement， 就是灵运动的诞生是从约翰威斯理影响的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诞生的，他们是在追求第二次的得胜的经历中，追求更进一步的圣别，不光是得救，而是得胜中，一些人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开始讲方言。所以灵运动的起源是圣别运动，起源于更追求圣别。但是现在的灵运动并不是以追求圣别著名，不仅是灵恩运动，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光景似乎是对圣洁的重视不够。我非常感恩地方教会，就是召会，关于追求生命长大，特别是魂生命变化的教导。当然，因为现在我在卫理会背景的这个联合神学院 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 不是纽约的那个神学院，是俄亥俄的。我也很感谢这些卫理会的朋友们，现在分享的关于约翰威斯理，他对于圣洁的教导，这是很有趣的历史，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但是就我的观察来看，美国还是很多基督徒得救了，很多人没有胜过罪，更少有基督徒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更别说进到至圣所来侍奉神了。所以说，他美国教会的光景其实是不够蒙神喜悦，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光景来讲，那美国教会他这个光景是这样。那如果说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血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可是为什么在基督经历里，我们属灵的经历里，或者美国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里，很多的基督徒却没有进前的至圣所呢？这就是我回答开始那个弟兄提出的问题反问来回答。我们是不需要拒绝你的，不需要立委人，因为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经历了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至圣所里面经历神、服侍神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当然打通了我们重新通往圣父的道路，或者打通了我们进前到至圣所与神会面的道路，但这不意味着你自然而然就到了至圣所， 甘夫人说啊，当然这个我是凭记忆写的，也许不是他说的，另外一个人说的，我记不得了。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亲近神呢，就好像我们气球飞到空中一样自然。但是如果你的气球下面拴上了石头，你就不能飞上天空了。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与神交通，在得救之后与基督坐在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生命中的罪，魂力的不洁，就好像这是石头一样，会让我们无法进前到至圣所里。因此我们需要认罪，并且经历心思的更新和变化，除去罪和不洁，我们才能进到至圣所里亲近神。所以有了这些理解，我们可以说这里利未人作为以色列的摇祭的作用，就有一点点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心思的更新或者魂力的洁净的工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属灵的意义上，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个比喻呢？首先，这个不是单纯是外院子遮罪的记录，那些外院子记录通常是赎罪记、赎愆记，但是这里明确的说，利未人被献上做以色列人的摇祭。这个摇祭的意思呢，就好像保罗在林后四章十二节那里说的，说死亡在我们里面做工，死在我们里面做工，生命就在你里面做工。就利未人被献上摇祭，代替那些以色列人中投生的，而投生的以色列人在神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算死了，就好像我们以基督同钉十字架一样，只不过不是他们自己死了，而预表基督的羔羊替他们死了。因此呢，他们是神用他儿子的羔羊这血赎回来。同样这是个预表，就是利未人是神用他儿子的羔羊的血赎回来。你要知道，虽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很多年之后的，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这羔羊是在已过永远被杀的，所以他在神在羔羊呢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利未人这个替代其实也是预表神的羔羊的血。这里利未人被亚伦献上做以色列人的摇祭，就好像我们更多经历魂力被杀死的工作，就好像主耶稣说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至二十五节。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有利未人所预表的，必须更多经历十字架的功课，才能有更大的力量成为更多的罪人以色列人所预表的祭物，让他们能够蒙赦罪和重生。我再读一遍，我们教会和基督徒就是利未人所预表的，必须经历更多十字架的功课，才能有更大的力量成为让更多罪人成为更多罪人以色列人所预表的祭物，让他们能够蒙赦罪得重生。说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献上自己作为摇祭，更多的经历魂生命的变化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越进入圣所里，再更加的如果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能力把人从罪恶世界里带到外院子，把外院子的弟兄姊妹带到圣所，把圣所的弟兄姊妹带到至圣所。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至圣所的生命，你不能把别人带到至圣所面前。如果你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你能把别人带到神面前吗？这是很难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那么刚强，你是无法把别人带到你经历的那个，你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生命那个深度，你怎么能把别人带到里面，对不对？真正的祭物是耶稣基督这个无瑕疵的羔羊和大祭司，就是亚伦所预表的。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我们是帮助他来服侍神，这就好像利未人的使命是帮助亚伦来服侍神。那今天的大祭司是亚伦，今天大祭司是谁？是基督。但我们是利未人，我们是帮助大祭司来一同服侍神的。所以当我们肯经历魂的变化和心思的更新的时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就是生命平安，而且不模仿这世代，我们就能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这是在讲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以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在目前的基督教美国基督教里真的不是一个很流行的题目，因为我这个文章主要写下来是翻译为英文，帮助美国教会，这是神明确引领我去做的，给我很多的印证和话语。 但是我后来有感动，就既然花这么多时间都写下来了，再把它读一遍，也便于华语弟兄与追求的人，可以去帮助他们更深的认识圣经。他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在美基督教里不是一个流行的题目，但是它却是我们属灵生命往里面扎根更深，以及进入至圣所来服侍神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途径。所以民数记八章十一节就描述了这个图画，亚伦当然预表我们的灵啊，或者基督啊，需要把利未人预表我们的魂呢、啊、献上做的摇祭，就是祭做燔祭，预表完全焚烧成灰啊，绝对为了神呢、啊、也做赎罪祭除去我们的罪啊，就是经历十字架的功课。这样利未人就能帮助以色列人脱离罪。换句话说，这个就保罗说的死在我里面发动，生命在你里面发动。换句话，如果你能胜过你现在身体生命中的一个属灵的软弱，或者是看娱乐看八卦，或者是看罪恶的东西，或者说贪恋世界贪恋钱财不肯奉献等等等等，如果你能胜过你魂力这个东西，你可能你家人得救，你跟他见证的时候，你就更有能力，你就能把你的家人带到救恩里面去。你自己不肯变化，你自己生命不肯变化，然后你还想让你家人得救，那有的时候就很难。我那天看了一个见证，一个小孩子说、哦、我不想教会，我不基督教的见小孩子，我不想教会，因为什么？我爸爸在台上讲的时候还叫人家奉献爱主，他自己在家里一天就是打电动骂人，他说我没有看到主，我不想去教会了。他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爸爸嘴上讲爱主奉献还呼召别人，结果回家里只打电动，也不做家务，也不也还骂脏话还骂人。那小孩子他说我就不要信主了，这没有意思，没有见证。他小孩子他还分不清楚，说这个是他父亲活不出来。那小孩子不懂啊，小孩子认为父亲长辈就是主的代表，他不懂啊，明白了吗？这是负面的例子，就是当我们魂里的罪不够圣别拦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会影响到别人，半跌别人或不能得救。但反过来，如果这个爸爸得父亲，我最近听那个黄有文那个敬拜诗歌很多，他就见证说他父亲得救之前就几岁，他就参加钢琴比赛的时候责骂他，但信主之后向他悔改，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然后又重新眺望他里面那个音乐的服饰，他这个里面那个敬拜的恩高很强，这也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对不对？当他爸爸肯赎罪，肯经历魂力的罪，肯对付的时候，那他这个见证出来就是 powerful， 非常强大。他就是讲我们讲利未，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对付这个魂，对付这个己，他这个生命就无法往前进。当然这在华语福音界或者很多地方也不是很没人来讲，很多人来讲，就是不过在美国教会他这个不是一个长这个很流行的题目。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如果我们不做光，世界如何看到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至十五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能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所有在家里的。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这是我把照在人前这个又加黑点，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就荣耀你们的诸天之上父。这和民数记八章二十三节说的灵力是一样的。这段经文说，你要对亚伦说，你放上灯盏的时候，七盏灯就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灯盏放上，使灯向灯台前面发光，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告诉亚伦，七盏灯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就是这个光要照到来到圣所的人身上，就是这个光不需要往后照。如果神住在至圣所里，他不需要照神。他是神是光，我们是利未人， 服侍神，或者灯前服侍灯台，反照光，然后照到前面去，照到来圣所亲近神的人身上。这就是利未人的工作。利未人的工作其实就是发光，把神的光照在人前。祭司在圣所里的服侍，包括整理灯盏和修理灯芯和加油，目的就是让这个灯点亮。我们就是神的灯，因为圣经说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是箴言20:28说的。这个经文就是更好的说明，这是我们的灵亚伦所预表的工作，就是监察人的心腹魂，就是利未人所预表的。当我们不肯让亚伦整理这个灯并光照我们的心腹，就是我们的魂，并且经历魂生命的更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除去我们魂里的黑暗，拦阻神的灯，就是我们的灵在我们灵里发光的障碍，使我们的光灯就照在人前。马太5:15，人们就能脱离黑暗和罪恶，罪恶进到神的救恩里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如个镜子，观看并反照我们背后的主的荣光，然后渐渐我们人看见我就看见了主在我身上反照的荣光，耶稣基督脸上的荣光。因为我除去我拦阻了，我就能反照神的荣光，我就能向我们前面灯台前照亮来圣所接受服侍的人。所以今天神的灵已经借着亚伦的工作，就是大祭司亚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把灯点起来了。我们里面的灯是常亮的，只要我们得救了，但它是会需要不断眺望。但是我们需要是利未人经历魂生命的死亡，经历心思的更新和变化，就让这个光能够从我里面照耀出来，照在人前。神不需要你光照他，神是光，你需要除去你的拦阻，然后成为反射光的载体，照在人前，让在黑暗和罪恶的人看到自己的罪，悔改就接受神的救恩。这是正确的光点，就是为什么圣经中说我们赦神的罪，将会赦神的罪，人的罪都赦免，而不是说基督教天主教那个体系啊，就是组织化的啊，神父说天这个教皇说，不是，他是说当我们活在光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光照亮人里面的隐情，让他们得救。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我们这个光，他们就要受审判，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民数记八章这两个故事揭开的属灵的意义。这两个故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亚伦把灯盏朝着外面发光的时候，就会逐渐照亮在外面的利未人，把他们当作摇祭献上。就是亚伦先做像主耶稣做的工作一样，他成了一个光，他是世上的光，他照亮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利未人。但是我们如果肯当作一个祭物献上神的时候，成为一个反照神的光体的时候，那些在外院的以色列人，就是世界上的罪人，就能经历遮罪，他们就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的属灵经历也是这样，当我们不仅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而且让神在我们灵里发出的光照浸透我们的魂里，接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认识呢神的美好和喜悦并成全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得着救赎，不光是我们的肉身得着救赎，我们基督的身体的建造也是靠我们每个人发光，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员，也需要我们服侍神的人不断的发光，他们才能更近前到神的面前。扩大一点就是说，让很多人脱离罪恶，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员，并且基督身体其中的成员能够除去罪恶来到神的面前。这不仅仅是我们灵魂身体三方面完整的救恩，不仅仅是个人完整的救恩，也是基督身体一副不断增长的图画。愿意这些话光照你的心，除去你里面与神之间的间隔，让你成为一个发光的载体。愿你的光不要压在斗底下，愿你的光能照在人前，除去世界上的黑暗和罪恶。美国教会的堕落根本为原因是教会不发光，基督徒个人不发光，基督徒个人发光不够，教会怎么发光？教会是一个光的集合体，每个人都要发光。当然我们是这个写作的时候是以美国教会为对象的，但是呢我也相信 这个会祝福每一个听见的人。如果这个话祝福了你，请你帮忙点赞分享，因为我们这个事工服事不是很多人知道，很少，我们需要传播主的话语来作为我们你一份的服事。谢谢你，我们希望下次你再能回来听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的精华版，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分享。神祝福你，感谢赞美主，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